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是子在节目当中呢，持续透过了访问，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我们三餐要如何正确的做挑选。因为台湾呢就是美食王国，我们要吃东西非常的方便，而且选择多元又非常的便宜。但是呢，如何让我们自己和家人吃得安心、健康又安全？其实呢，我们在三餐当中要格外的审慎选择了。邀请到的就是上上千时尚顾问的执行长，同时也是营养师陈清。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营养的话题。千颖您好。
嗨，大家早安，我是陈千颖。
千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吃美食的人吧？
是，我是，对，我是一个爱吃货，
真的，
就是，任何好吃的东西都不能放过，
所以也不会挑什么中式啊或者是西式的餐厅，
都吃，都吃，就是好吃的都吃，
所以应该也吃遍了大台北地区了吧？
对，大台北地区有有有。
对，其实台湾的美食真的是享誉国际，但是我自己觉得啦，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比较少去的店家，又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店家，他们好吃的点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口味可能稍显明显或者是重了一点，对不对？
对，有些就是像我们比较著名的夜市小吃，其实有些时候它的口味真的偏比较重，所以它可能用调味料去掩盖过一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让他觉得那个调味料很香啊，很浓郁。但其实重口味就会是一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重口味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可能都已经习惯，但是对于很多的外国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还是其实习惯了清淡口味之后，再去吃到这些咸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口干舌燥，又或者是对于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影响。那对于吃太咸这件事情，对我们人体本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造成的一些不同呢？
我觉得最容易发生重口味，第一个就是你很容易口渴。
对，
那你口渴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所以这第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两个不好的加成在一起。
对，就是你因为你口渴，就会喝很多含糖的饮料，可能现在手摇杯又那么的方便。
对，
再来就是其实长期的重口味来讲的话，第一个肾脏会不太好，因为基本上肾脏其实就是一个过滤的功能的一个器官，那长时间就是你吃太多重口味的话，其实肾脏的负担加重的话，血压会开始升高。
嗯，
那血压升高之后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是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疾病问题。然后再来女生最在意的就是水分滞留在身体，就很容易导致水肿。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过低跟过高都不好啦。再来就是对小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吃淡口味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把他们摄取的钙很容易流失掉。
嗯，
所以对于小朋友长高也不是很利。
对，所以其实对于每个族群或者是每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影响。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诶，不要吃太咸，但是吃太咸这个指标，我们的钠含量又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上，不是有就是卫福部相关的一些标准呢？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卫生福利部对于民众的钠含量的建议是2400毫克的钠，那相当于是6克的盐左右。
其实很少，
其实很少，你要想就是6克的盐。那可是其实我们六大类的生鲜食物，像全谷跟精类，它每份就大概有5毫克的钠。那像豆鱼肉蛋类每份也有25毫克的钠。那像奶制品其实一杯也有120毫克的钠。其实我大概稍微试算了一下，如果你每天摄取2000大卡，然后依照就是我们比去摄取六大类食物的话，其实从新鲜食物来的就有432毫克的钠。所以你只剩下2000毫克的钠可以从调味品来摄取。
对
对，
但是这样就会很危险，因为我们 其实不止我们在这些食材当中本身有的是多少，因为我们不会去计算，或者我们也算不出来。
对。
然后如果再另外就添加，尤其是一些像台湾很常用什么三杯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些方式来煮，哇，那肯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一茶匙的食盐大概是6公克嘛，
嗯，
那相当于就是2又5分之2汤匙的酱油，所以其实刚刚就是一天的量，
哦，
所以其实如果你吃比较重口味，可能有味精、乌醋、番茄酱等等，很容易钠就超标了，
而且一不小心可能一餐或者是半餐就超标。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会让大家很困扰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减少钠的摄取，但是钠和盐的多寡是不是可以成正比的呢？
其实一公克的盐大概是 40% 的都是钠，
嗯，
所以其实大概是可以成正比，可是因此两克的钠就相当于5克的盐，
嗯，
那其实大家有一个还蛮好的，就是台湾的营养标示都有标志钠含量，
嗯，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买这些商品之前都可以看一下，嗯，
就是看后面那个格子上面的
标示，对，第7个就是钠，
嗯，所以这个其实在台湾也有做蛮严格的把关，在这个标示上面可能也可以让大家蛮清楚的明白，但是真的要还是要那个努力的来计算，嗯，除了外食族要特别注意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族群是很常或者是很喜欢在家里自己烹煮料理的，你说这样煮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呢？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要用一些比较天然又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取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秘诀呢？
好，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是自己烹煮的话，就尽量选择是新鲜的食物嘛，嗯，基本上新鲜的它的原味也是你可以好好品尝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烹调上面的小技巧，比如说你想要增加酸味的话，嗯，水果，柠檬啊，凤梨，苹果，芒果等等都是蛮不错的。那如果像有一些味道比较强烈的蔬菜，像我自己很怕香菜啦，
哦，香菜，
对，那可是香菜啊，蕈菇类，海带，嗯，洋葱、韭菜、九层塔，这些味道强烈的蔬菜，如果在调味上面可以辅佐掉调味品，减少一些的使用，
嗯，
再来就是近年来很流行的意式香料，比如说迷迭香、薄荷、百里香，嗯，也是可以调味的。再来就是台湾人很喜欢的中药材新香料，
哦，
就是人参、当归、枸杞，那比较常见的可能是肉桂、八角、花椒这一些的，
嗯，
那再来就是鲜味利用，其实在烹调方式的改变，比如说你用烤的、蒸的、炖的的方式保留到食物的原味，也可以减少到盐巴跟味精的使用，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低料的配方，你可以用酒跟蒜跟姜去爆香之后，见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嗯，
然后可能传统的糖醋酱本身钠非常高，
对，
那可是你可以用换一种方式，就是白糖白醋的烹调方式，有感觉比较像糖醋的感觉，可是它的钠会降低非常多，嗯，
对，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让食材当中增加了美味嘛。其实不管是酸的或者是咸的，嗯，很多都可以从我们天然的这些当中来摄取或者是提炼，像是另外一个台湾很常用的是昆布，对不对？
对，
昆布也可以吗？
昆布也可以，就是比如说煮汤，嗯，你就可以取代，因为昆布本身是提着那个鲜味，
嗯，
所以你就可以取代到味精的部分，
嗯，所以是鲜味和甜味或者是盐味都会一起增加在当中，这其实是在日常烹煮上面可以减钠，又或者是让食物当中正常或者是比较好的增加一些风味的方式，
嗯，
当然这些方式也很好，但是是不是有些的食物又或者是饮食方式是比较需要去避免的呢？
食物上面来讲的话，嗯，其实如果我们单看就是每100克的话，其实大于150毫克的钠，
嗯，
大概就是像一些调味粉，比如说小苏打粉、味精、
嗯、
低钠盐、酱油，其实比较偏深色的调味酱基本上钠都比较高，
比较高一点。
那再来就是生活中里面有些钠含量很高，但其实大家不容易察觉的，像是面线、
嗯、
油面、面包、
哦、天哪，
发饼、蜜饯、饼干，其实这些是因为他们制备的过程中加了一些碱、苏打、发粉，或是所以它的钠含量也偏高，可是你平常不会去觉得说，哦，我吃这个面包我的钠含量需要注意，嗯，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比较容易是陷阱的，
嗯，
提醒大家。
那像是面包的话，有没有比较健康的选择方式呢？
健康的选择方式，其实就尽量吃比较原味，不要太多调味的，就是越简单的越好，所以比如说吐司啊、小餐包会比可能叉烧菠萝来的低一点点，那所以尽量就是选择比较是天然原味的口味。
这个面包其实就是在台湾人还蛮常取代早餐又或者是在应急时候的一种餐点的选择，但是呢常常会在这当中也有很多的陷阱存在，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外食族可能会常常会因为外食 食而影响健康的原因。那其实在外食主要要健康的管理，是不是在餐厅的挑选上面也要特别用心呢？
对，我觉得外食族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买的东西可能都会有食品标示，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细看那个钠含量。
嗯，
那其实台湾对于这个钠含量的用语也有限制。
嗯，
就比如说它标示上面写的是无不含或是零，它基本上每100公克都少于5毫克的钠。
嗯，
但如果它上面写低钠、少钠、薄盐这种就是低少薄这些关键字的话，它至少每100公克是小于120毫克的钠。
嗯，
但如果是你叫什么什么低呀、啊、叫什么少、嗯、基本上它都会标示相对于同类的竞品它少了多少 percent 的钠、
嗯、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看食品标示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那再来就是在外用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些餐厅还蛮好的，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少盐不加味精，就是不要过多的味料。那再来就是菜名的上面如果有熏啊、腌啊、卤啊、渍啊这种比较是重口味的烹调方式，基本上是属于高钠烹调。
嗯，
然后再来就是汤汁要忌口，就是如果大家去吃火锅汤、嗯、或是吃拉面的时候喝那个汤、嗯、其实基本上都会很咸，你可能都会喝一大杯冰水。
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汤汁要尽量少喝忌口，虽然有些人说那就是
精华。
对，那我自己的建议还是汤汁要忌口。再来就是饭后有些时候咸点的点心、嗯、比如说、哦酥饼类、糕饼类、嗯嗯、那就用新鲜水果去取代，就是尽量少吃这些咸点的点心。
嗯，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了台湾人也非常风靡的麻辣锅。
对，
那一锅当中是不是也非常的惊人的？
一定非常的惊人，因为、嗯、其实因为每个人煮的那个食材加的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就刚我前面讲的新鲜的食材里面本身都会有钠、
嗯、
那你在涮的过程中进入在汤汁里面，所以那一锅就是真的精华。所以有些中风的不建议喝汤，因为那普林脂也非常高。
嗯，
然后再来是对于普林脂跟钠其实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涮了以后吃东西要汤少喝，
汤少喝，因为真的是各种的精华。因为像是像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那一种很厉害的麻辣锅的汤底，他们都是用上数十种或上百种的那种中药材啊，或者是这些的蔬果去熬制的，所以真的就是融在当中，对不对？
对对，而且辣椒酱本身也是属于高钠的东西
哦，所以也是比较不建议太常食用这样。对
对，
另外好像在早餐也很常有长辈会吃，就会配的那个豆腐乳啊，又或者是豆瓣酱的调味之类的，
就
是也都很咸。
其实豆瓣酱、味噌、
嗯，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味噌比较健康，其实豆瓣酱、味噌、辣椒酱或是我们讲的酱油膏、硬油、谷底油那种、
哦、
都是属于高钠的调味料。那其实低钠的可以讲一些好，不然就讲一些高钠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痛
很可怕。
其实葱姜蒜，然后再来就是白糖、白醋，比较偏白色一点点的调味料、嗯、然后胡椒粉啊、白胡椒、黑胡椒、嗯、那像是肉桂、八角、米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是沙茶酱，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高钠，反而沙茶酱是属于低钠一点点的。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所以你比较偏白色的调味料，我觉得这样记比较是比较属于低钠一点点的。
嗯，
那比较深色的就是可能要尽量避免，
可以从颜色做一个比较初步的判断。
对，初步
不过还是要看这个食品的标示或者是每一家不同的一些配方而定的、嗯、
对，因为其实像今年英国开始也要标钠、
嗯、
他们甚至在那个食品的那个 QR code 上面可以直接扫、嗯、结果发现的就是我们可能也会以为洋芋片的钠比巧克力粉来的高、
嗯、
就他们发现最高超高超钠的那个是巧克力棉花糖的一个那个调味饮品、
哦、是啊、哦、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咸的东西钠高，其实甜的里面钠也蛮高的、
嗯、
所以基本上因为基本上甜的东西要提出甜味它也需要盐巴去带一点提味的动作，所以有些像我们在做那种焦糖或者那种海盐焦糖的口味、
哦、
对不对、
哦、对，
其实它就是用盐巴去带动焦糖的甜味、嗯、所以甜的东西其实里面钠也不低哦，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不要被骗了。
对，不能被味觉上面被骗了。
嗯，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陷阱，也包含了大家常吃的面条啊、面线这些，其实在制成当中可能虽然它是白色的，但是在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成分在
当中。对，因为其实你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大家在早上煮面线的时候、嗯、基本上那个水
对
你在喝的时候其实是盐的，而且面线基本上你吃的你不调味、嗯、其实它有点带点咸味，
已经有味道，
所以基本它的钠真的是不低。
嗯，所以在另外在烹煮或者是在加入其他的食材当中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是整个的含量是不是有超标。
对，
当然这大家知道要注意到这个钠含量，但是很多人就有另外一个疑虑说，诶，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喝水的方式可以把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钠全部排出来呢？
多喝水这件事情是对于、嗯 排纳一定是有帮助的，可是并不是说你今天吃很咸，然后水喝很多，它就可以完全排出。因为基本上肾脏在作用的时候，其实它连同其他的矿物质也会一同流失，所以包含我们比较 care 的钙离子就会一并排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增加钙离子的流失，对于长辈朋友很容易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症。
哦，
所以还是不建议说你吃很咸然后喝很多的水。不过如果你今天真的这一餐上面比较重口味的话，我建议水是多喝是可以的，但长期的建议还是以清淡的饮食为主。
对，不是说我吃多然后喝多就可以一并的排出。
对，没错，
很多的营养成分可能也会一起流失掉。
对，
所以还是要注意到，其实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多多注意到。但真的在台湾好困难，然后只能
在家烹煮。
对，
其实今年的饮食趋势在家烹煮大幅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在家烹煮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像我自己不是每天都煮饭的话，就是回家吃饭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总之有其他人把关，
对，
可能就是更加的安心。总之要去外面餐厅吃东西的话，可能也要选择比较OK， 或者是可以跟他建议说，我不要吃那么咸的店家来
做。对，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店家都蛮愿意减盐或少味精，
除非有些很鸟猫嘛，说什么黄金比例不愿减少。
、啊，
但基本上应该都大家都会为了健康着想，所以我觉得店家也会帮大家做好安全的把关。台湾是很重要很厉害的美食王国，当然在吃的东西上面不可少，但是要吃的安全又健康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今天在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吃进了太多的盐分和钠在当中呢。今天在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上上谦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谢谢你。
谢谢。
刚好那天我上课迟到，刚好你旁边位置空着，刚好一切就开始了。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你也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利，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走走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
见。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老板，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下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食品的安全问题哦。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看到了非常多的新闻，就连环爆出了很多的一些名品牌，或者是在各个县市的一些连锁的餐饮业者，其实呢陆陆续续的爆出一些食安的风波，让大家呢现在哦出门在外连吃饭呢都非常的不安心安全。尤其在这几次的一个风波当中，诺罗病毒其实也是大家害怕的、哦、那除了去外面餐厅吃饭之外，如果家里面有家人呢也得到了这个诺罗病毒，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防范？那诺罗病毒到底是什么，会影响我们哪一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了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中华食品安全协会的常务监事黄南云博士，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博士你好。
子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近期啊这个食安的问题其实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可能会觉得说啊好像夏天比较容易有食安的问题，其实现在好像一年365天蛮常有这些食安的问题耶。
是啊没错啊，以前好像夏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诶好像公部门会发布新闻说哎呀、嗯、这个刨冰啊什么大肠杆菌啊、嗯、增多啊，或者是说诶有萨门氏杆菌，那个是传统上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种检出的案件、
嗯哦、
那夏天呢一下子吃热的一下冰的啊，就肚子痛就拉肚子、哦、这个都是传统上大家对于食物中毒的那个印象、哦
嗯、
可是近十年来其实风向球有点改、
嗯、
突然发现、哎、好像秋天入冬天然后春天、哦、甚至到三月四月 你还是一直听到哎，怎么食物中毒的案件、嗯、只是这时候新闻的主角好像从以前我们讲了这什么肠炎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好像诺罗病毒就跑出来，
嗯、
哦，这是最近比较受到很多消费者大家瞩目的一个议题。
对啊，尤其是呢在近期的一个新闻哦，看到这个知名的连锁火锅品牌，它其实呢也爆出了这样子一个诺罗病毒的群聚感染，因为呢通报了就有63人，非常的多。那其实呢也有裁剪，那其实发现呢有顾客也有诺罗，但是重点呢是也有3个内场和2个外场的餐厅人员其实也得到了这个诺罗。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在外头吃餐厅风险非常高。
我想让听众朋友先稍微安定一下心情、哦
嗯、
统计数字是蛮多的了、哦嗯、但是我想没有中毒的还是比较多了、哦
嗯、也是也是，
就是只、就是说有时候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把握一些原则、哦
嗯、
那因为毕竟诺罗病毒它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症状啦、嗯、征兆啦、嗯、你可以进去餐厅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些细节、嗯、
真的我们要为了自己还有家人的一些食品安全吃的健康呢要多做把关。但是呢刚才、哦、其实博士刚开始也讲到了，其实在台湾、哦、不管是新闻或大家自己生活常见到的这些自己生活肚子痛或者是吃坏肚子的原因真的有非常多种，其实这个真的是有点难以预防和避免、欸、
是啊是啊，那特别是我们一般来讲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传统上来讲我们刚刚讲的是病原菌、嗯、有一些病原菌从你食物中毒的案件实际上它会产生毒素、
嗯、
比方说像如果说你今天餐厅啊手部有伤口、
哦、
化脓了，那这个伤口就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
它是会产毒的。好，那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桃园大溪豆干、
oh.
哦、真空包装的豆干 OK 那里面有肉毒杆菌，好，那肉毒杆菌它也是产出肉毒杆菌毒素，所以有一些病原菌它会让你造成食物中毒的状况、嗯、是因为它会产毒，
嗯，
好，然后这个毒素呢你吃进身体以后，像这个肉毒杆菌的毒素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神经传导系统、哦
嗯、
你不能动，可是你是有知觉的，它因为它影响神经的传导 OK、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哎，万一食物中毒是肉毒杆菌、嗯、那个病程甚至之后你死亡那是很痛苦的、嗯、你意识是知道的
清楚的，
可是你没有办法动，因为它影响到你的这个乙酰胺的一个传导 OK。 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就是肠毒素、嗯、就作用在你的小肠，
小肠、
哦嗯、然后作用到你小肠你可能会拉肚子，可是它比较明显的病征是它作用在小肠之后它还会去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
嗯、
所以你会上吐， 下线。那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食物中毒，它的症状很快。你如果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半个小时就吐，一个小时就吐，那95%以上，大概你的机会就是吃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素。
嗯，
哎，所以这个一般是吃到毒素的中毒。
对。
Okay. 那另外一种是感染型，就这个产品没有煮熟，或者说这个产品煮熟了后面有污染。我记得我们有聊天有开玩笑说，哎，你如果去吃欧贝特，对，是切好的欧贝特下去烫熟的这种小吃店比较好，还是是整个下去烫熟起来在那砧板上切给你比较好？切好的下去烫熟的再给你，因为它通常是烫熟的勺子直接放到你的盘子给你嘛，
对，
所以它没有经过那个可怕的砧板刀子，
哇！
一张在砧板旁边还有一条膜，可能用一整天，对。然后切切切，上面有些碎渣渣，然后总部就砧板磨一下，刀子磨两下，这个就是哎，你去吃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那个欧北菜小吃店面店？你有没有看那个厨师？我们的老板娘、老板也秋谁？你有没有看他那工作的环境？那如果说中间有点不干净，那你吃到身体里面，不管是肠炎弧菌啊、杀菌这一些，你吃的一点到身体里面，它在身体里面继续长。对，我们都讲说对数嘛，一变两只，两只变四只，四只变16只，
对，
好，再变200多只，然后再下一个变成就算万的。好，那这些细菌功能不一样，它有的是10分钟，有的15分钟，有的20分钟就生一次小 baby， 它是成对数生长，所以它其实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傻龟刀嘛，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好的一个培养箱。
真的哎，
那你菌数够多，那你就会拉肚子。那刚刚后面讲的大部分，可能它的一个潜伏期时间比较长一点，它就会拉肚子。那另外有一个是，可能是在 YOPI 的族，比方说你现在怀孕中啦，或者是说你现在年纪60几、70几，或者小朋友只有1岁、2岁，好，或者你有免疫系统疾病啊等等，这个很怕的是李斯特菌的。污染，好，那99.5%以上的李斯特菌症的病人，都是透过食物感染的。那这个菌它也耐冻，它也耐干，好，它不耐热煮熟哈。所以刚刚讲这零零种种的情况，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肠毒素，它是耐热的，其他的东西大部分你把它煮熟就比较没事。
对，哇，这样子发现呢，真的这个煮熟或者是个加热有没有完全，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在台湾，就是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隔夜菜。台湾呢真的是非常的惜福的一个民族，那我们很多的隔夜菜，我们想说啊，不舍得丢掉，隔天再拿来吃。但是在这个冰存和这个隔天复热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复热不完全，是不是也很容易藏污纳垢，有这些的食物中毒的可能？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大家都用筷子吗？
嗯，
在家里不见得会用公筷母匙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那你吃完了，比方你吃那个汤，哎，会不会有家里谁呢？不是用汤勺，就两只筷子就放进去。那其实口腔里面有细菌，这是很正常的。好，就算是你家里已经洗干净的筷子，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消毒，筷子有一些菌，这个都很正常的，对，
没错。
那你就拿去捞那个汤，那个汤吃完了之后，你没有把它清掉，把它直接放冰箱，其实细菌还是会长，对不对？因为你毕竟已经在你的餐桌上放了2个小时的时间，你隔天再吃，如果你不是明天吃呢？你又多放了几天，
哇！
我刚刚讲的那只李斯特菌，它是唯一的病原菌，在5°C 的条件以下，它还会继续生长，还会继续生李斯特菌宝宝的。
哇！所以放冰箱也没有用了。
对对对，其他的病原菌在5°C 以下比较不长，它不会死，它就是静置在那边，存在那边。可是李斯特菌它会继续长，所以我常常讲，如果吃一些冰的东西，可能要注意一下。好，那还好是台湾人的习惯，好像吃热食比较多。
对，也是也是。
但是它也是目前台湾在。算是病原菌，食物感染型病原菌里面造成伤亡事件最高的一支菌。因为我们国家是规定，所谓的食物中毒是大于等于两个人。比如我跟子龙，我们俩一起去吃东西，我们吃同样的东西，然后我肚子痛，我跟子龙，我肚子很痛，你怎么这样？你跟我说你肚子也痛，那我们两个一起去看医生，然后诊所都有通报上去，
通报，
那后面又去做调查，这个才会变成是一个实际上的食物中毒的案例。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李斯特菌，对，假设了哈，假设我是你的阿嬷，假设了哈，那我年纪很大了，OK 哈，那我大概有60出头岁，那子龙你就是20岁美少女，OK， 那 很可能我们两个一起去吃，我六十几岁、我七十几岁，我吃的有问题，你可能吃的没有问题，
有可能，
因为你那时候健康状况很好，所以吃的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那我会发生症状，你不会发生症状，因为针对所有的消费族群，它是针对老的、小的、怀孕的妇女，还有免疫系统疾病、囊腔性疾病啊、干燥症等等。然后如果今天是说我好想怀孕哦，我好不容易很辛苦怀一个孕，你要吃了这个有感染有污染的食物，你很可能会流产。
哇，
它的流产死的概率是2%到3%，比例相当高、
哦、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疾病管制局，它每年都有出一个年报，你会发现说在强制性通报的传染性疾病里面有一个这个李斯特菌症，其实每年的数字都是100多人，
但是这样听起来真的是也很不得了耶、欸、尤其
是
这个李斯特菌，其实有听过，但是好像真的新闻啊或者是这些的其他的一些分析比较少在说这一次、欸、
对，因为这样子你刚刚有讲到诺如病毒、因为诺如病毒它有个特色是群聚，好，那它会造成传染，可能50%是透过食物，那进它其他的50%它透过是人传人、空气拉手，我摸了这个东西你去摸，它是透过那样的途径。可是李斯特菌症是透过吃
东西，
而另外 99.5% 是透过吃东西，剩下 0.5% 的致病的原因是垂直传染、是妈妈本身有感染李斯特菌症传给那个胎儿、
哇，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这样子的属性，它比较不太容易大于等两个人发生、好，那即使是这样子 OK， 它其实还是在疾病管制局这边的通盘上面占了蛮大一个比例，好，那但是诺如病毒它的比例数就更高，
对呀、
那消费者也许没有很熟诺如病毒，可是你可能很难想象说在台湾造成食物中毒人数第一名是诺如病毒，欧洲也是，美国也是，日本也是，最主要就是它的群聚效应很惊人，
好，
没有人形容李斯特菌是一人中毒全家遭殃，哎，那办公室里面一人中毒，全办公室可能都会遭殃。
是是，像是有一阵子，我们办公室真的是很多的妹妹哦，就是身体偏差，就陆陆续续的就出现了一些像是发烧啊，或者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症状。那那时候呢，我们群情就是那个意识就抬头说：“你是诺如病毒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大清洁等等？”好像在之后呢，就不是了。但我们其实有这样子一个意识，就知道，哎，诺如病毒真的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在这种群聚的空间当中，
是的，
毕竟我们又有办公室一起用，然后我们录音室也是一起用，还有另外一个是洗手间我们也一起用，其实发现这个诺如病毒在近几年来其实也让大家呢也更为人知，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防范措施其实也要做到，但是其实这个诺如病毒好像也是在近几年来比较常听到，那到底诺如病毒又是什么，它的传染途径又是什么呢，博士？
诺如病毒它的传染途径最主要还是透过人接触、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当初我们在讲 COVID-19 的时候，很多防治的措施你都要注意、那诺如病毒如果在餐厅里面某个作业人员有、那这个餐厅很认真的喷酒精没有用、
对，
就那时候我们在讲 COVID-19 也是，
对对对，
他们怕的是含氯消毒剂、他们不怕酒精、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吐、诺如病毒跟其他的食物中毒跟其他的感冒一个不太一样的症状是它会先吐、它的潜伏期大概会有10个小时、可是它的吐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它会又吐又拉，也有人形容叫狂吐狂拉，然后它的拉的状况是你要冲去洗手间你可能都会忍不住、所以它这个征兆是很明显的。好，那在台北市里面其实就有一些类似餐饮业、有这种中毒现象的发生，其实你最后分析起来会发现说即使是在餐厅厨房的工作人员本身有感染诺如病毒，但有时候在职场上就是我老公不太舒服也不会说我马上请假、
对，也
是，那像就有一些餐厅是说那个厨工的意思就是说厨助他们就说没关系，我先把今天的东西先把它弄好、
忍一下，
忍一下，忍一下，我把它弄好，就很敬业，对不对？
真的，
又不晓得在你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消费者就被这些餐具、锅碗瓢盆，就透过这个食物，他们又被感染。
哇，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惊慌，因为尤其是人传人这件事情，从我们这个 COVID 之后，我们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的害怕。但是这个诺如病毒听起来也是还蛮难防范，像是大家现在其实真的还是比较习惯用酒精来做清消毒。但是刚才博士也说到了，这个诺如病毒它其实不吃酒精这一套，
对，它不吃酒精这一套，
对啊。
所以其实你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哈、你有去看了 那个疾病管制局的官网，因为 我有看到很多人在讲什么漂白水要1000 ppm， 我想说这个都会不会对大家来讲很难去理解，
对啊，很难理解。
然后你可以 我看了疾管局那个资料，我觉得他写的很有趣，他就说像一般我们去外面吃那种一次性的那个塑胶白色的汤匙，那个一个汤匙大概是叫 20cc、那平常的消毒你就取半瓢、OK， 然后你去找大概1公升，因为下面 有些保特瓶就是1公升，你大概是 10cc 加这个1公升、所以这个平常清洁消毒的浓度、那这样大就比较知道怎么去配那个东西。
对，
然后外面买漂白水大概是5%-6%的这个、那当然如果说你买的是12%的、那你就要减半用、OK，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餐厅里面已经有厨房的工作人员食物中毒了，是诺诺、OK， 那你不要让他上班、你环境要消毒，
对，
或者是说我们家里 有这种一吐即拉的这种征兆出来， OK， 那家里就要消毒、因为不管说是在职场上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
对，
你如果病毒的人前24-40小时你身体其实会虚弱、
对，
因为你会狂吐狂拉嘛、那你如果狂吐狂拉那当然就是别人照顾你，
对，
那你要注意到照顾你的人会不会被你感染，
对呀、好危险、
所以包括你们的浴室，好，包括我们在家里你用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比方说我上个洗手间、我那个毛巾要自己一条、
对对，
因为有时候通常很多家里的浴室是一条毛巾、反正都是自己家人嘛，我可能一两天换一个那个毛巾啊，也还算蛮干净的、可我离多那个人 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如果已经弄了病毒感染的话、那条毛巾要专用、然后你的洗手台、你的马桶，
对啊，
你就要用消毒的、就要满汤匙的这个漂白水下去清洁家里。
没错，我想呢，很多人呢可能都有家人甚至是自己呢得到了诺罗的经验，在这个清洁上面真的需要煞费苦心。不过呢，到底诺罗病毒还有哪一些的可能，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做防范呢？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黄乃云博士跟大家分享。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别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s，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来跟大家谈谈了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呢，不管一年四季，其实呢，食物中毒的危机呢，真的都存在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呢，诺罗病毒真的是非常的难缠。如果呢，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家人，甚至是办公室的同事，还有在这个餐厅的环境当中，如果有诺罗的话，就非常的容易造成的群聚感染。尤其在这个清洁消毒上面，真的非常的麻烦呢。其中呢，当然就是厕所我们的浴室的一个清洁问题，更是一个非常大困扰了。
是
因为它会飞溅啊，或者是有些喷洒出去，你也不知道哎摸了到底摸了什么东西，所以其实真的要完全的消毒，其实真的有时候要更高刚一些，对不对？
对对对，那特别是我还是活体嘛，哈，虽然我生病，我手还是摸很多东西啊，我会摸门板啊，我会摸把手啊，我会摸桌子啊，就是你。哎，真的，你一天想下来，如果有人拿个笔记本写一下我今天手摸过多少东西，像我现在就摸了麦克风、麦克风桌，还有
桌
子
啦、
椅
子什么的，
是、
太多太多哇！那这样真的是，如果家里面有诺罗病毒得到的这个朋友，真的是全家人都还蛮辛苦，要一起来预防，或者是要去好好的照顾。但这个修复会不会很长啊？
其实一般诺罗病毒它不会造成死亡，一般是不会齁、那当然是如果是小 baby 在家里被感染的话，当然他会脱水。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如果有诺罗病毒感染的话，可能要补充水分，补充一些矿物质齁，就跟反正小时候发烧好像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子、就补水嘛齁。OK 齁。除了类似这样的状况之外，大概就是 24,48, 大概就几天的时间。但比较可怕的地方是说，就算是你的病症好了、你身上可能还是带病毒的，因为人类是唯一的诺罗病毒的带源者。我病好了，我还可以带着那个病毒跟着我在外面跑两个礼拜。
啊，两个礼拜很久。
因为它是透过口粪传染，口腔手，然后粪便。所以它是属于这一型的。
哇，这样听起来，尤其公共场所上厕所，其实大家洗手啊，做一些清洁，可能还是要搞刚一点，对不对？
是是是。
哇，这样听起来，我就不敢去边吃东西还上厕所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啦，这个适当的防范，还有我们要对这个病毒有正确的认知，真的非常的重。那像是刚才呢，博士讲到，其实呢，除了我们的居家的群聚啊、公司啊，或者是餐厅当中的一个群聚之外，我在做这样子一个诺罗病毒的研究之后，发现。诶，很奇妙的是，这在海鲜水产当中也可能是一个传播的途径。
是，其实生鲜的东西都会可能是一个传播的途径。好，那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做一个研究计划，我们就要研究生蚝里面的诺罗病毒。
生蚝。
那因为我们台湾不产生蚝嘛，那个做一些广告，那个电视上有一些综艺节目，对不对？然后可能会带你到很多地方去，告诉你、这边
海鲜
多新鲜，熊家期啊、台湾基本上是没有吃生鲜的这种贝壳类的那种环境、
是、
因为在国外，比方说我之前去查纽西兰、okay, 人家就讲哦，我这个地方的人口是500人、所以它的民生废弃物人家要经过适当的处理，它才能够排放到做那个蛋菜，生产蛋菜的那个养殖海域。好，那我们前几年去做那个法国进口的生蚝的诺罗病毒的那个研究。我们发现说好像生蚝也是不太适合生吃。
是哦。
那我们那时候在年底的计划就建议说，生蚝最好哈修。哈修那个壳稍微开一下。
对。
它的表面看起来已经是成雾状，可它吃起来还是生蚝的口感，但是那样子条件会比较好。所以生猛海鲜很好吃吗？可能也是稍微注意一下它一个养殖环境。然后生鱼片我觉得还可以。生鱼片它不是用养殖的方式，它是海域里面出来的。那如果说养殖的海域有被人类的这种放的东西、民生废气的这个排放水污染的话，基本上不会跑到远洋那样去。生鱼片很多是吃 远洋的海捞的，会比较好，因为是从比较深远的地方，像是尾鱼类那样子的东西。OK 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也不是都不能吃，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挑选。因为生鱼片像是台湾的尾鱼，
对，
其实全世界都很有名，也卖很多到日本去。那其实那种生鱼是很大只的。你如果说在海洋里面啦、在产地鱼市场啦，在常说不是很干净的话，对。其实那个鱼表面都已经切干净，那特别是渔业署这几年一直在推广鱼不落地。那个大鱼啊，古代是几千万那土嘞，
对，
然后你就在地上拖着走，
对，有
那个叫鱼落地。OK， 那渔业署一直希望能够提升台湾的这个鱼产品、水产品的一个卫生条件，其实政府编了很多预算在鼓励这一块，让鱼不要落地。像我们去新城啦、高雄紫观那边呢、去好几个产地鱼市场啊，满波浪喇嘛监督，当然你就看到说，他们都用篮子，那把鱼放高高的，那边陈列，
真的
在拍卖，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的进步、
哇。哇，就是刚才博士在讲说那个鱼哦，就在地板拖，我马上就有画面呢。虽然说我没有去看过，但是就可能看到一些新闻的画面，其实早期真的是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政府也有注意到这样子一个安全，所以也是大力的鼓励和推广。但我觉得这样子也很不错，就是整个产业一起在进步的感觉。
是的，是的。所以有人常常讲说，弄了病毒就会直接连接到水产，因为我常常讲是。为什么只有想到水产呢？其实什么东西都有，不是吗？
对，也是哎。但是这个生鲜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台湾人虽然说吃的没有像欧美人士那么多，但是其实也是还蛮爱吃，尤其是海鲜类。像刚才博士说，这个生蚝不能生吃，这个对于很多爱吃的人很痛苦，
怕羞让它可开一点点，吃起来的口感都还是生蚝的口感，
只是就是不是把它烤全熟，真的，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对，
它是没有熟，但是它就是有加热，它有加热，然后让它的可可开。一下，吃起来口感是生的，
所以其实尤其在吃这些的生鲜的食物的时候，大家其实真的要注意。但是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也还蛮常吃的沙拉其实也是一个生鲜，但是是不是也很容易透过这些可能处理的时候啊，或者一些的转移式的一些污染，也这个诺罗的可能
是啊，是啊，就基本上生食都比较有，因为诺罗里面有一块主要的污染来源，就是说在餐厅啦、在饭店啦、好，那因为人员有污染，然后水有污染、然后也许盘子有污染、后场有污染，那你整个就会带到前场，就带到那个消费者吃饭用餐的地方。所以主要的来源是这个。所以你基本上如果说在一个餐厅跟饭店，你的供水有污染，那它没什么不能污染。
对，
那沙拉的特性就是没有煮过，它是生的。所以也是榜上有名，说可能类似这样的产品比较怕有诺罗病毒。
总之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是我们在外吃饭，或者现在在自己居家当中自己烹调，其实都要注意，尤其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像这个刚才博士讲到了，其实呢，诺罗病毒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就是极吐极拉，这是不是跟其他的一般的食物中毒也有所区分呢？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讲说，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如果说你吃到那个毒。它大概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弄的不会那么快，弄的节目大概有十个小时左右，但根据你的身体状况也许八个小时等等不等。但是金黄色葡萄头菌主要就是开始先吐，没有先拉。其实我自己前几个礼拜我自己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毒，然后我是中午买寿司，
那
我有放冰箱，虽然我知道冰箱的寿司比较不好吃，因为我也比较怕死，我是要把它放冰箱，然后放了冰箱，晚上九点我就吃一个圆形的寿司，海苔寿司。OK， 我那天我大概晚上十点多吃，我十二点就开始跑厕所，
哇！
然后我没有拉肚子，我就是纯粹吐。然后我整个夜大概每一两个小时就起来吐一次，我吐到隔天早上。其实我那个时候吐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心里就想，那应该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奖了。
天哪，自己的专业，对不对？
所以我就，但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寿司。我在想，可能因为是手工型的产品。那手工型的产品，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今天从业人员的手，如果有伤口，不干净，那很可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肠毒素就会跑到 我们的寿司里面、也许会跑到其他的产品、所以一般讲每一种病原菌或者每一种食物中毒，它有时候是可能有一些典型的我们讲指标病原菌的概念、可是诺如病毒基本上它就是生的，没有煮熟的、就比较容易有。
哇，真的发现呢，真的在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些食品安全对问题真的很多。尤其啊，在这个食物上面，其实大家近几年来也越来越关注，那不管是诺如病毒或者刚才博士讲的像是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其实大家都要尽量的来预防。所以呢，其实听起来尤其是在外食的部分，其实这个餐厅的选择其实我们可以更有意识。那如果我们想要进到一间的餐厅，我们可以用着一个巡视的方式先来看出一些的端倪，或者这个餐厅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些状况吗？
是啊，有一个很有趣的口诀哈，叫做新手分高低哈，适用在家里也适用去外面吃饭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去吃的是 open kitchen， 可以瞄瞄它的食材新不新鲜。新手分高低的第一个心就是要新鲜。那你如果去吃日本料理，有没有？你就是坐在吧台前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玻璃的陈列柜里面的食材。好，那你如果进去看，明要冷冷干干的，那你就想要不要？我突然有急事，对不对？有急事的原因就是赶快要跑掉了。
酸
哎，对对哈，所以这个叫新鲜哈。那第二个手是洗手、OK， 你去看餐厅，但是如果是密闭性的关闭式的后场，你当然什么都看不到，你只看到它的厕所干不干净。厕所如果不干净，你要考虑你要不要继续在这儿。厕所是必须要有洗手，要有洗手的机遇，要提醒他们从业人员。一般餐厅的厕所那个标语不是只是给我们消费者看，那是法规规定他们必须要有，因为他们的员工很可能也是在那个厕所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洗手。那在家里煮饭怎样洗手？然后洗手呢，不是水龙头打开来冲一冲就好，所以帮我们讲首先打湿嘛，
对对，
那你要放清洁剂嘛，那清洁剂你要搓跟揉，特别是手指手指的中间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一般在餐厅或者是在食品工厂，他们有刷子，你刷手那个指尖，我说手也是一个学问，
真的，
不是
真的
去过帮我打
白，真的，
然后分是生熟食。分开，好，新手分高低，分就是指分开的意思啊、像我刚才讲那个欧北菜那个展板的故事，对不对？他如果是煮好的，那个勺子是不是就在那个放的那个煮汤槽里面，勺子也一起煮了，
对，
煮了捞起来就直接放到你的盘子，这个时候就是熟食对熟食，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先烫好了，再拿起来切，是不是又跑到砧板去了？
对，也是。
然后他在切你的砧板，你就不知道说是从今天早上11点开店之后，一直到你下午12:30，或者是说你到晚上6点7点去买晚餐，还是说你10点去买宵夜，你就不知道那个砧板放多久，中间有没有人性？那不只是我们讲的这种小吃店，还有很多烧腊店。烧腊店不是有个很大很厚的木头，
剁剁
剁，剁剁剁，对，那剁完之后一定是有马上另外一条抹布抹上来。所以有一些这种小吃店比较小型的，你都可以看得到从业人员的作业的模式，你就好好的欣赏。然后你要去知道，当他的衣服脏脏的时候，你也不要指望他的手多干净。对，你当你去他的洗手间看起来脏脏的，你就可能会去想他的厨房是不是也脏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OK， 好，生熟食交叉是一个重点。那再来是分高低，就是高温的东西要放高温，低温的东西放低温。你进去这个餐厅看一看，我还是刚刚那句老话，密闭性的厨房你看不到它有几个冷藏库、冷冻库。如果你看得到的，你看到是 open kitchen，台北市我有看好一些餐厅都有 open kitchen，而其他的县市我好像比较少看到，也可能我比较少在其他的县市吃。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 open kitchen， 你稍微看一下，
瞄一下。
然后你如果去吃饭的时候，那个餐厅如果说饮料柜，像我们讲中价位的餐厅、中式，其实有时候是在外场你可以看到冰箱的。如果你看到那个冰箱看起来就是那个橡皮条连连，然后那个透明的玻璃视窗看起来肮脏的，从这些蛛丝马迹，你都可以去揣测评估是不是厨房的干净状况。那生食的跟熟食的，你基本上要这些概念要分开来，
对对，
避免这些细菌污染的时候造成食物的 污染问题。
嗯，哇，我觉得这个新手分高低的口诀大家真的要谨记在心。我觉得大家就是在选择餐厅的时候真的就是多看一下，多观察一下。博士讲的就是厕所其实是一个关键，如果连这个开放的厕所都不干净，就不用指望他的厨房会长什么样子了。所以其实这个新手分高低今天学起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总之呢，不管是任何的像是诺罗病毒啊，或者是任何的杆菌啊等等的一些食物中毒的问题和危机，其实真的都在我们你我的生活当中，但是要如何尽量去避免，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多做选择和这个注意。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吃得安全安心，就是这样子一个安心的环境真的要透过大家一起来把关。所以呢今天就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可以再度的邀请到了黄丹云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析。谢谢博士。
谢谢。
我真的不明白，昨天你还喊我温柔，我大概犯了错，才会让你眼眶红红。女生在乎的事，跟男生完全不同，虽然真心牵我的手，不要退后，我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报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